与持者说新的一集，距离上一次呢，上一次的节目已经间隔了有至少两个月了吧？其实这段时间呢，虽然我没有来录播客，但实际上呢，第一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播客，几百上千集吧，各种不同分支行业的，就是各种娱乐性的，包括科技类的，都有在收听学习，也在思考和想如何在播客上创新，这个将来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吧。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科技或者说在互联网、在通讯这个领域内呢，也没有，最近也没有太多太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从前几集来讲，大家已经知道我的风格，就是说我的观点一定是与大众不同的，是比较格格不入，或者说会有一个新的视角，这样，因为几个月来我看到了说，无论是5G 的这种狂奔也好，或者通讯厂家的怎么大跃进也好，或者是这个各种科技的这种成果也好，其实都是在重复一些旧的故事，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那些东西其实我都已经分析过他们的内部真实情况，或者说它底层薄弱在哪了，其实都是泡沫嘛。那实际上近期也是这种各种独角兽也好，这个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也好，都是纷纷的出世嘛。所以，不说也罢。那今天呢，其实我是想说一下，其实也是不是蹭热点了，因为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就是前些天的这个苹果的发布会。那确实呢，这次呢，具体哪一天我都忘了。其实很多人已经不关心他苹果的发布会了。以往呢，它总是能带给人创新。这一次呢，其实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起码国内的舆论是觉得说，它苹果已经衰落了，已经跌落神坛了嘛，已经做不出好的手机了。都是在学国内厂家了，都是这样一个说法吧。我呢是那一天照例我是不会说去熬夜去看的。我通常都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去网上搜集各种视频，去看一些公众号推送的文章，去看它整个的苹果的产品体系是都有哪几方面的大的改进。那我印象中是在发布会的第二天早晨。因为美国的时间嘛，就是我们那天夜里的发布会，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发现推送苹果的这个发布会的公众号文章比以往少了太多了，也就是1/10吧。那我找了几篇呢，主要是 Zeller，因为 Zeller 他一直对科技啊，对手机这块他是比较客观的，他不会去谄媚于一些大的手机厂家，他曾经也。他的创始人嘛，就是王自如嘛，曾经也穿着潜水服去下潜到海底20余米，去拿着三星、苹果和华为的手机去测试，是实实在在告诉你说哪家的手机先失效，直到最后。所以我是比较信服Zeller 这个公众号所传递的消息。那实际上呢，为什么会没有这么多自媒体文章了呢？确实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普遍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苹果手机啊，已经没有什么创新了嘛，New iPhone 无创新。通常是讲呢，它几点不足。第一是它的这种浴霸的三镜头，其实是学国内安卓手机的嘛，从华为第一个做之后的话，OPPO、vivo 啊都是学这个样子。那你苹果明明你是一个站在最顶端的厂家。这一次，一个新的东西不是你先提出来的，那是不是代表你落后了呢？这是一点是讲镜头。第二个是说，新的 iPhone 是不支持 5G 的。那这个，因为 5G 在中国是非常热的嘛，就是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科技的前沿方向，是不是呢？其实未必啊。为什么你 iPhone 还不支持 5G？那我们的网络如果再过半年、1年，就已经是一个可以普遍可以用的 5G 网络的话， 那到那个时候苹果还没有换机，就是我的用户今天买了你的手机，我一年之内不打算换机的话，你不支持 5G，这是不是缺陷呢？这个也是个疑问。第三个就是说，苹果它自己呢，把这个它本来很有优势的一个技术 3D Touch 它自己给取消了，这个其实是让少部分的苹果粉呢很失望，因为他们很喜欢这种操作了。但是苹果可能是经过大量的用户的调研后呢，发现说这种指纹识别加面部识别的组合呢，会比 3D Touch 更加的符合人的这种体验吧。那实际上呢，还有人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拿这个新 iPhone 的性能呢，去和几个月前的华为的 P30 手机去比呢，都说已经比不上了，就更别提说几乎在这个月同期，华为新发布的Mate 30和这个 Mate X，那更是差得多了。但实际上呢，这些声音呢，实际上，这一个星期以来，其实也有一些专家吧，投资人啊，比较知名的投资人，像王玉泉啊，也都发文章，也谈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我是和他们一样的，我是觉得说，大众认为的苹果衰落这个事呢，并不是事实。关于苹果手机的这种新的性能参数啊，我不去讲，大家读文章、看很多的渠道都可以看到很多信息。我是说呢，觉得我们讲 New iPhone 的这个创新呢，它实际上，我认为这一次发布会呢，给我的感觉是，iPhone 手机它还是一个王者，还是所有的安卓手机的追赶的对象。讲几个观点，第一是它的新的 CPU 处理器 A13 这一代呢，它的性能依然是 number one 的，数字就可以说明有国际的客观的第三方去做比较，它是超过华为的麒麟的最新的990的芯片的，这个毫无疑问，这个东西做不了假，也不要再去做那种无聊的辩解，是吧？这个很简单。第二点就是，苹果的一向的 iOS，它这个系统的生态，它呢，其实呢，因为是它个封闭系统，所以它在软件、硬件的调配呢，它的自主权力很大，而且它的控制权也很大。这样，它想做改变的时候呢，就相对安卓厂家呢就容易，因为你比如 Google 它做安卓的话，因为已经系统碎片化了，它想做的改变，未必和众多的第三方的这个手机厂家以及硬件配套厂家的这个能配合的那么好。那苹果因为有了自己完全控制软件硬件的匹配呢，它在这一次呢，它把它的操作系统的底层更加优化。我们直接看到的结果就是，手机里面的 APP，它的更新文件体积缩小了一半以上。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讲。我们作为苹果开发者来讲，就用的 JavaScript 这个语言呢，它一方面对于程序员来讲，你是更方便的去学习、去编程序，包括去调试、编译，整个的这个过程就会比依然是很流畅、很简单。那以往要达到这样的程度呢，它是一个处于比较高级的操作的语言。当你的编程语言很高级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底层的编译呢，实际上就是，效率不高。但是苹果呢，它实际上在这方面在做改进，就是给你编程人员、给你这个调测人员一个高级语言的同时，它在把底层的代码，这种编译代码做得更加优化，它提升了、优化了它的这种编译水准，所以呢，可以让 APP 的这个体积变得更小。当然，我们知道在安卓机上，谁在做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讲，微信它提出的小程序，其实它有一个目的是做这个事儿。它当然主要的目的是觉得大家使用手机里面装上百个 APP，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体验。那微信想把它统统的拉到自己的微信的平台上，一个是提升用户的体验，第二个是它实际上如果这样做成功了，它是可以和安卓系统和 iOS 系统是平起平坐的， 他是这样一个目的，但实际上他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小程序的编程是极其简化的，但是它的缺点，它给人的感觉的优点是说我客户端所装的代码是很少的，但实际上它目前实现的还是些简易的功能，它并不能实现 APP 现在所有实现的功能。当它要实现那个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微信的小程序它会变得复杂庞大无比，它的效率也就消失了。那实际上苹果呢，在它自己的封闭系统里，它就很好做这个事情，它有这个动机，它也就把这个事情做到了，就是把操作系统的底层优化，然后让 APP 体积更小，执行更有效率。哎，这个我觉得这是它这一次的一个大的提升。这个呢，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就是苹果公司它还是很巧的，它的着眼点是说，我在我适配我自己可控制的适配的硬件上面呢，去改造这个软的东西，而不像安卓省这些厂家呢，都是在加更快的芯片呀，加更大的内存呀，加硬件啊，这种傻大黑粗的一个做事方式。所以说苹果就是不仅它这个事情做得很成功，而且呢它的实现方法也很巧妙。我们说只有像苹果这样做封闭系统的，它才能做到这点。好，那第三点就是大家就是在笑话它的这种浴霸的三摄镜头。可以讲我们如果看外观，它是在跟国产的安卓手机厂家去学，但是呢它其实呢在本质上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使得它又一次创新，而且是走在了所有的安卓手机厂家的前面。也就是它的三摄，或者后面的三摄和前面的前景的摄像头，四个摄像头是同时工作的。那我们讲说无论是苹果手机还是这个安卓手机，它的三摄镜头就是包括了一个长焦，一个分辨率最高的性能最高的主镜头，还一个超广角，这样就使得你从最近的景一直拉到最远的景，你都是可以拍照的。但是呢过去安卓厂家的做法是因为实际上无论是华为 OPPO VIVO 他们都不会做手机镜头的，这个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徕卡的手机镜头，那个东西就是花钱买了一个标，华为的手机镜头和 OPPO VIVO 的手机镜头，这个光学他们都是一样的，用的宁波舜宇的那个生产的镜头组，加上这个索尼出产的 CMOS 的这个底片组，这个芯片组来构成的，对吧？其实并徕卡给华为的只是一套调色的小软件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用户买华为手机，如果冲着镜头去买的话，你买的不是徕卡，你就是买了一个小程序而已。好，说回来，那安卓手机做的呢这种长焦加主镜头加超广角，它的工作方式是当你从最近的近景就是超广角拉伸镜头的时候，去把远处的放大的过程中，它先是这个超广角在工作，然后到了那个它的放大的边缘的地方呢，实际上同一个时间下只有一个镜头在工作，开始是这个超广角，当到了那个拉伸的边缘的时候呢，它就切换到那个主镜头去工作了，也就是说原来工作的超广角就停止工作。这个时候你用户的感受就是在你取景器上你会突然发现屏幕黑了，当然时间很短了，也许不到半秒钟，黑了一下，然后继续拉伸镜头，不断的把一个远景扩大的时候呢，主镜头也到了它放大的边缘的时候呢，它也就不工作了，这个时候启动那个长焦镜头，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怎么讲呢，你所谓的三镜头也好，双镜头也好，同时只有一个镜头工作，也就是说你照一个照片，它的质量只决定于这个时候工作的这个镜头。那么我们设一个极端，如果将来是六镜头、九镜头、十八镜头，如果只有一个镜头工作的话，岂不是很浪费吗？或者说岂不是它所能达到的性能是和我们用户所想象的这种多镜头组的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吗？那么实际上 真正做到了所有镜头一起工作的就是苹果。苹果呢，它是这样，也是从近到远去拉伸镜头的时候，它是三个镜头同时工作。那么也许你在拍近角近景的时候呢，你用的是超广角镜头，那这个时候它的主镜头和它的广角镜头也在拍一张照片，并且把这张照片里的相关的这个图像的信息数据来和你这个时候工作的这个镜头的数据去进行合成，去得到一张就是比任何一个单镜头效果都要好的照片。那这个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吗？那这个想法实际上很简单，而且是所有人都想到的。那为什么过去的安卓手机厂家他不做呢？是因为他的 CPU 他的处理器芯片性能是不够的，因为几组镜头同时工作就相当于是几个照相机在同时工作。那只有说回到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苹果这次新发布的这个 CPU 芯片，它的 A13 处理器是强大到是 number one 的，它能够同时做这个事情。而且苹果做到的并不仅是三镜头，也包括了它的那个前置摄像头是四镜头同时工作。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就好比说媒体就是在做一个访谈拍摄的时候，它是可以把对面坐着的被访者和媒体记者同时拍到的。那这组图像的和声音的同步呢，对于它后期的编辑制作是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的。而且苹果它相应的在 APP 应用层这块，它软件也是在做改进来匹配这种图像的编辑。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讲，我们不去讲技术有多么伟大，而是讲我技术是为应用服务的。我从应用体验的角度来说，苹果是以体验和应用为中心，通过一个比别人都强的技术来实现了一个最佳的体验。所以我们怎么能说苹果是跌落了呢？它明明是在这一点上是又走在了所有手机厂家的前面，不是吗？那下一个就是以前用苹果手机大家都在用那个 AirDrop， AirDrop 就是说我相邻的几台手机之间，苹果手机之间是可以很方便传文件的，而且是也是给用户的体验很好，我不需要去像一个懂计算机的人或者程序员一样去调试，就是简单的点一下手机之间就自动的就可以找到文件，然后显示给你，你去选择就把文件传过去了。那这个底层的技术呢是 UWB， 也就叫做超级带宽的一个技术，超级带宽的进场的这个无线技术，就是临近场地的。现在呢苹果又给它开发出了新的功能，就是做测距和室内定位。实际上这个也解决了一个过去移动通信网络很难做的事，就是 GPS 你很难去定房间里的位置的。那通过它这个技术呢，它实现了这一点，我相信很快就是很多的 APP 的应用都会抓住这一点来做出一些新的应用来。而且我在想会不会未来它拿这个技术来做这个语音的技术呢？因为我们是那种离开了移动网络还能够通信的技术，因为当我们在讲 5G 的这个网络发展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说，在一个小区内的两个用户，或者在一个基站下的两个用户是可以不通过通信网络去的那个核心网去交换的，是可以给他们两个之间做了链路以后直接通信的。实际上，从 5G 的角度也在考虑这种直接通信技术，那苹果其实它的这项技术也可以考虑去开发这种语音的手机点对点的这种直连的技术。那还有一个是苹果手机被广泛批评的，就是说啊，无论是华为、 OPPO、 vivo、 小米都在做支持 5G 的手机，为什么你的 new iPhone 不支持呢？实际上呢，我们是不用替人家去担心的， Tim Cook 他已经表态了说他们不着急，对于5G 他们不着急。当我们在国内呢这种氛围下呢，人人都觉得说发展 5G 是理所应当，而且觉得 5G 呢已经来了，准备好了，技术准备好了，我们只需要去投资去干就好了。实际上大家都没有考虑这个需求在哪儿。那也因为国内的这个近30年的这个发展的高速发展的成绩，也带给我们一个经验，就是基于这30年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考虑，干过之后结果怎么样，我们只要先干起来，最后那个结果就来了，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一个什么目标去发展一个技术，而是说我先把技术做了，那自然最后呢，就我们突然发现说。我们就实现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目标，所以认为这个路径是成功的。但是其实这种逻辑或者思维方式呢，在中国以外呢，其实并不是人人认可的。就是因为国外的运营商它都是这个真正的上市公司，它都要为短期的财务报表负责，所以它的投资、它的技术路径的选择，它一定是要结合它的产出。来看的，那明明在国外说就没有5G 的需求，所以呢，从苹果的角度就是说，他认为不需要在限期当下这个时候做5G。那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国内的人不是觉得理所应当嘛，对不对？我们从3G 升4G 的时候，手机变快了几十倍，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它的使用的方便和强大的带来的强大的这些。互联网的应用带给我们的生活的改变和这种高性能，那为什么 5G 再提速不会更好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说，在美国呢，我们它的历史发展的时间要比我们长得多。在20多年前的时候，美国就在发展一个叫 LMDS 的一个超宽带的技术。它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包括欧洲，它不像我们人口。众多，而且这么密集的集中住在城市也好，乡村也好，他是居住很分散的，他的人是不愿意住市中心的，都是住在我们所谓的乡下，对吧？他们都是在住别墅，而且住得很稀疏。对我们来说，人口密集的时候，我们拉光纤过去是成本很低的，因为这个成本会被很多人摊销。那即便是乡村，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经济发展的大的政策，我们叫村村通。我们也会国家出钱去把这个光纤拉到农村去，尽管那个收益可能非常非常低，但是我们发现呢，国家的这种投资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就是让农村它的信息也一步到位了，即便居住在贫困的边远的乡村，他也能去用手机去看视频，去得到和我们大城市一样的信息，对吧？我们觉得这个投资是值的，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当你一个山上，这一片山上。零零星星的，这儿住几户，那住几户，他是没有办法拉这个光缆的。那好了，我们国内是做平常的这种家庭宽带，美国怎么实现呢？他实现不了的，所以他过去还是在停留在那个 ADSL 的那个阶段。就像当我们开始大量使用光盘看视频的时候，美国还在租那个就录像带。它是跟我们是隔代的，因为它上一代发展得很好，它就很难去摒弃它，去发展到下一代。那么现在也一样，它很难去把光纤做宽带拉到它的每一户的家中，那它就要找一个像 5G 这样的一个超宽带的无线技术，对吧？我不去铺一个线路了，我通过无线技术把这个带宽带给你的家庭。那实际上20年前 LMDS 他们失败了，15年前的 WiMAX。也是以这个 IT 厂家英特尔牵头，得到了美国的像摩托罗拉也好，Nortel 也好，加拿大的 Nortel 也好，包括美国的大运营商的支持，但最后他也失败了，这直接导致了摩托罗拉被收购和 Nortel 的破产。Nortel 可是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的股市的几分之一的市值啊，就变零了。所有加拿大人的，我们都说它是高福利国家，可是所有加拿大人的养老金就少了一块。就完全清零了那一块，就是这样。那么，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对于欧洲来说，5G 的定位就是来做这个点对多点的固定台的这种家庭宽带的。实际上，手机并不是它最重要的场景， 而且在国外普遍认可的，目前唯一认可的，除了这种家庭宽带以外，唯一认可的场景就是车联网。而且在车联网上，到底怎样用 5G，或者说是不是用 LTE 4G 就完全已经能够做到了，这个事情还是有争议的。那实际上，国内讲 5G 吹的这些，无论是什么远程医疗啊、VR 啊、虚拟现实这些，其实都是完全不存在的，都是这个停留在纸面上。你也许有公司或者国家肯出钱去做这个事，但做完了是毫无价值、毫无结果的，就是这样。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大的现实，苹果公司它就没打算做 5G。我们看到的是说，它跟高通之间闹别扭、打官司、互相告，然后它去冒险用英特尔做的 5G 基带，结果英特尔呢做失败了，导致它根本现在做不出 5G 手机来。那我们设想，如果说它跟高通之间没有矛盾，它一开始就是 ready 的，它就去买高通的芯片。它这一次的 new iPhone 会做 5G 吗？我坚定地认为，它照样不会做 5G 手机，它照样会把这个事情放在明年上半年或者到一年后的下半年的这个时间，才去发布 5G 手机。这是我的观点。所以说呢，就是。苹果公司它是对于这个手机的这个市场用户的体验这方面，它是有很多积累，有很多的这个观点的。因为我们讲说宽带的这种什么 4K 高清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说北京呢实际上已经布了上百个 5G 的基站吧，我曾经看过一张图，也是布满了红点。那我也问过一些使用 5G 手机的人呢，他们说呢，哦，是挺快，但是不知道拿着这个带宽干什么，因为你下音频 4G 就很好，下视频的话呢，把它放在后台，边下载边播放也不影响使用，因为那个实时的带宽是够的 4G，那根本就找不到一个针对 5G 这个带宽的应用目前，而且只要你的手机进入房间。马上网络就会切换到 4G，也就是说 5G 的这种高频，它对于这个无论是墙壁还是窗户的穿透力，反射性是极差的，因为它是跟过去的移动网络这个频率啊是在完全不同的频段。5G 它更靠近了这个微波，也就是跟你家里的微波炉、跟你家里的这个 WiFi、跟这个就是卫星公司，就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那个卫星直播的那个频段，它是跟那个是混在一起的，是一个点对点可视距离的一个传播，它并不是像过去的 2G、3G、4G 网络的这种可以散射传播的这种电磁波啊。所以说，其实 5G 呢，因为今天不想更多的讲 5G 了，实际上它是有很多问题，那么也是苹果手机在这一次，它很坚决的。不去把 5G 做到 New iPhone，就是 iPhone 11里面去，我想他很清楚这一点。那实际上，我们之前都刚才在讲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新 iPhone 的失望，而我是觉得说，其实它还是有很伟大的创新。那实际上它，我们讲是不，也是其实让我有一点的失望，就是说，哎，毕竟你苹果公司讲起来。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 iPhone，确实好像是弱了一点点。那实际上我们看到说呢，从过去几届到这一届发布会的话呢，当它 iPhone 的部分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呢，其实更体现出了它强的部分，也就是过去几届一直在提的那些iWatch 的这个健康服务的功能，包括它在前几个月发布的这个 Apple News 的功能，包括之前有发布的 Apple TV，这些功能实际上我们都看到它，或者说我们叫它服务吧，都加强了。实际上，我们过去讲苹果它的生态，就是讲的 iOS 这个操作系统的生态，它是整个一个封闭系统，包括各种软件的分发，包括这种分发服务它如何收服务费，整个这是一个生态，是我们认为是苹果的一个生态。实际上呢。它已经从一个，就是不再把 手机硬件太当作事儿，或者不认为手机硬件太重要这么一个观点下呢，他是在扩展，或者是讲他公司的战略在调整，说把它转移到内容方面来。实际上他是，我认为他是，他的生态是包含几大块的，就是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手表这个健康服务，第二个是苹果开始就是介入到这个做游戏的服务，第三个是他做媒体，也就是 TV 这块，第四个就是苹果音乐，第五个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新闻。实际上呢，我们不论讲游戏也好，媒体也好，音乐也好，新闻也好，包括他还有一个播客平台也好，这部分其实都是在做内容和娱乐这大块。那实际上呢，这个就看到说我们国内的手机厂家在干什么。我们每一个发布会都是发布一个屏幕更大更绚丽的手机，或者是在讲高压快速充电，或者是在讲一个消除了刘海也好，水滴屏也好，这种或者打孔屏也好，哎，我现在是个全面屏了，都是在讲这些。可是对于我一个使用手机的人，我需要追求那么极致的全面屏吗？我是觉得说我们大家手握一个手机会觉得如果它太大了就不方便，可同时我希望屏幕更大，那这样就是希望屏占比尽量的大一些。但是当它大到完全全面屏和有一个窄边的时候，或者有一个小部分被划出来去放摄像头也好传感器也好的时候，其实是分别不大的。但是国内的厂家呢，都是在这个硬件提升上呢不断的在做文章，而苹果呢，他是觉得你硬件的提升是带不来更大的创新和体验了，更好的体验了。所以呢，苹果它是在生态上做文章。其实我们早推15年，也就是2004年，是苹果它第一个做出的这个 podcast， 也就是播客这个软件。从它最早产生的时候，其实还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苹果手机嘛，它是放在 PC 电脑上的。可以讲呢，就是已经过去了15年呢，这个东西是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积累。我们看美国市场，也是在这个互联网女皇的报告最新一年第一次提到了播客这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一些数据，就是在当今的美国有5000万的听众，这个比例是相当高了，对吧？美国才1亿多人嘛。而且呢，还有一个变化是说，过去都是个人很方便，我就是找一个托管平台，我想说什么就自己录一个播客节目，包括我本人现在也是做这个事儿。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它开始有更专业的大媒体介入了，也就是那些电视上的或者广播里的甚至新闻集团的那种纸媒，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比如说最有名的是那个华尔街的那个，是具体名字忘了，他是一个7人的专业团队，有分工的，有摄像，有记者，有写稿的，有编审。他们会用2周的时间，7个人2周的时间来制作1期的节目。哎，这个节目的深度是足以让很多人肯付费去听的，这是一个很深入很精品的节目，就像他们传统纸媒做的杂志一样。无论互联网媒体怎样发展，怎样迅速，怎样低成本，那还是有些老式的传统的这种纸媒，它照样可以出每月1期的这种刊物，对不对？就是它保证了那种内容的质量，而且这个是我们普通人花再多时间也做不出来的，是由他专业媒体人做的。他绝不会说像我本人这样，我就是一天时间，我要做一期播客的话，我就是用一天时间写一个 keynote， 啊，把架构写完，想一想讲什么内容，然后我就开始录音。而且我也不太会使用这种编辑软件，那我就是要保证自己不出错，一次性的30-40分钟把这个录音给录完，然后也不做配乐了，也就对不起您了，我就是自己在干讲，因为我不会嘛，对吧？就是我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那美国它的这个播客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它几十年下来，因为它的这种国家的这种言论自由啊，而且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人人可以什么都说。第二点是它，美国是一个汽车上的国家，它的汽车的传播可以导致他们都有收听的习惯，都有收音机，而且近些年都是数字收音机，是可甚至可以，它的收音机是它的中控或者叫汽车的中控台、中控平台是可以接，手机的，这样就可以把播客的内容传到汽车里，通过它的音响放出来，对吧？这是它美国播客爆发的一个基础。那么中国呢，其实跟它的情况不同，尽管现在中国也是有很多人开车了，我认为。开车车主多了并不是导致播客这个接触面或者扩展面扩大的原因。我认为中国呢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是蓝牙 5.0 的技术导致了这个这种蓝牙的收听的体验大大的提升，也就是说从苹果的 AirPod 的那个产品问世以后两年多来，它成为一个最开始被很多人诟病，但是现在来看是一个商业上极为成功，技术上也极为成功的一个产品大卖。那实际上这个技术在被各个厂家学去之后呢，很多人开始使用蓝牙耳机，那就是在你各个场合下，无论是坐车、开车、工作，或者说一些不太紧张的一种社交场合下，你都可以去收听。这个时候很多人收听的就不是音乐了，很多时候他就很多人会转来听播客。这是第一点，蓝牙 5.0 技术的这个实现，产品的实现。第二点就是智能音箱，就是各个互联网厂家在花钱，在亏钱补贴，以极低的成本卖这种各种的智能音箱。这个也导致了说，当智能音箱进到家庭以后，人们也从习惯上的用它来听音乐，逐渐开始转换为听各种播客，对吧？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苹果呢，它在它的生态里呢，播客这块呢，是因为全世界所有的播客节目里面，有超过一半是通过苹果的这个Podcast 的这个播客端播放出来的。那实际上排在第二名的是谁呢？就是美国的那家就是做音乐的公司 Spotify， 它也只占了10%的比例。那么60%对10%是这样，而其他的那些各种的泛用型的独立播客客户端呢，是占到了30%，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那还要看到说呢，苹果的这个它的生态还包括一大块，就是健康服务。随着它的 iWatch 到第五代，它的性能在逐渐的加强，它的这种在心跳血压的这些检测方面呢，也得到了美国 FDA 的认证。这个就使得，就即便我们在美国以外，比如在中国，我们不能够说把它作为一个医学界承认的数据的话，但是在健康服务方面，它也是给你一个个人，就是一个历史的数据，起码是让你自身能看到一个趋势的，对吧？自己身体的这个血压也好，心跳也好，这个变化的趋势，这个对于个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对你的健康这种日常的调理，身体的调理和对健康的这个防护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大好处的。那不仅仅是个体了，当他掌握了几千万客户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些健康数据的价值是极大的，是对医疗机构做研究也好，或者对于一个推动一些医疗的产业也好，这个生态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这个是在 iWatch 方面。那么呢，苹果呢，它过去在这个通过 叫 App Store 来分发软件当中，它是一次性过手去收这个服务费的，对吧？很多程序员在诟病说，哎呀，你收我15%，这个比例太高了。那实际上呢，它在游戏这块呢，他已经就是说从这种一次性收费开始转换成这种 subscription， 因为实际上美国现在普遍的趋势是，无论是 HBO、Netflix、Amazon， 他们都在希望说用这种注册用户的方式去替代那个让用户看广告的方式来挣钱。那实际上苹果游戏呢，它这次叫 Arcade 这个服务也一样，每个月4.99美金，然后 就是这些游戏你就随便玩喽。那实际上它是收了一个用户的注册费，这个实际上业务刚刚开始，前景非常好。实际上它的新推出的这个 Apple News 也是这样，尽管目前它还在和各个大大小小的媒体厂家在磨合之中吧，现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它也是说我每月收一个服务费，你就可以在我的苹果平台上去看到众多媒体的新闻。也许你以前要去定制一个《华尔街日报》啊什么这种大报的，你一个月为一个媒体就要花$15，对吧？我现在就$5，当然不是看到所有的内容，但是你能看到几百上千家的这个媒体的内容。那这里面呢，实际上，在媒体圈呢有很大的争议，就是，媒体人，无论是大媒体的还是这种地方性美国小媒体的，他们都没有人有一个好的数据测算办法，说苹果的这种服务给他是带来的收益大还是损失大。因为很有可能说，因为你把这个服务放到苹果的这个平台上了，那很多人就不去跟你直接花那个$15订这个服务了，这是个损失。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带来说是那些人很多的新用户本来就不会花这个钱去订你服务的，但是他通过苹果呢，他在享受你的服务以后呢，他先付费给苹果，苹果再把这个分成再给你，反而是增加了服务，增加了你的收入。那实际上最近有一个针对媒体人，美国媒体人，硅谷的美国媒体人的一个访问呢，他说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他们媒体圈子确实现在很疑惑于这个事，就是算不清这个账。但是呢，他们觉得这是好事，这个是苹果的这个平台是可以帮到很多小型的媒体去把这个内容从一个局部的本地推向全球的，应该说对于它的平台带给它的价值还是大。那这是新闻方面。那实际上苹果自己不仅仅是做这种音频的新闻和这种文字的新闻，它还要做就是Apple TV。 那在这个市场上呢，人所共知的，大家都看到 HBO 很成功，之后是 Netflix 更加成功， Amazon 也把手伸向了这里。那苹果自然它也是不会忽略这个市场，它不是想卖那个 Apple TV 的那个硬件，尽管那个东西卖得很贵，音箱也很贵，电视也很贵，但是苹果它盯的还是内容，它要去拍好的剧，它要去买好的剧，对吧？它要去把这个用户粘在自己的平台上。那么也就是说，在苹果的眼里，在它的战略里，手机只是一棵树里的一个分支而已，而且还不是现在越来越iPhone 不是苹果的这棵树上的最高的那个分支了，它是在逐渐的分支，逐渐向四面的开花去结果。苹果手机 iPhone 只是它最开始的那个跨出墙的那朵花，去把你吸引来而已。而你当你进到它的花园里，你会发现它这棵树长出了很多的分支，而且这棵树是这个枝结的是苹果，那个枝结的是香蕉，是给你带来很多更加丰富的这种体验也好，服务也好，对吧？包括它最新的Apple Music， 也是在先看到了市场上有很成功的像 Spotify 啊这种媒体公司。当然苹果最早它应该说是鼻祖了，它去和索尼去谈判，去把这个版权问题解决以后， Apple Music 是无论对于音乐制作人也好，无论是对于歌唱家也好，无论是对于传统的索尼这种音乐公司也好，还是像苹果自身也好，是多方受益的，是一个很成功的事情。当然这个也体现到我刚讲过的这个叫 Apple News， 这个跟 Apple Music 的不同是在 Music 这个行业本身就是索尼啊什么百代啊这些几家大的公司在垄断，而媒体圈这个媒体是成百上千家的，它所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样就会导致说现在媒体圈呢会对苹果 Apple News 这个服务呢就是还是负面居多，而且算不清账到底是收益大还是损失大，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音乐圈那样就是形成垄断地位去和苹果去谈，他们是成百上千家，是聚拢不到一块的。实际上他这一块的话呢，这个业务目前还是在磨合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苹果的新的发布会让你看到说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的东西和亮点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说，苹果它自己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在按照它的既定的方向，再把它的服务一点一点的做好，同时在扩展它的这个内容服务的范畴，也就是把它整个的生态完全做起来。那么我们最后做一个小总结吧，就是我们国内厂家，手机厂家就是盯着硬件，CPU、屏幕、电池，可是人家苹果根本不再把手机当回事了，它是在看生态了。我打个比方，倒退20年，当我们的这个30年来，我们改革开放迅速的增长的时候，有一年，长虹他很骄傲的说：“我是世界第一了，对吧？为什么呢？他制造的这种我们过去的那种厚厚的大电视叫晶体管电视，我是世界第一的时候，那是因为人家日本厂家不肯再做这个事儿，把这个整个的产品线全放掉了，卖给你中国，你长虹去做世界第一好了，我日本厂家转而去做。”这个等离子也好，或者现在普遍用的这种液晶电视也好，就是我完全不跟你玩一个东西了，我升级了，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发展中会总是不断的碰到这种事情。长虹之后就是像近2年华为公司，华为公司现在是中国高科技的代表，也是我们的最顶尖的公司了。那实际上，任老先生呢，他也提出来说，走入了无人区。啥叫走入无人区嘛？就是走错路了嘛。就是说，当别人还在一个镇上喝酒吃饭的时候，您自己在镇子外的一个荒地上，您走入无人区了。实际上，就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说，你所产生的优势也好，你的产品的这种优势，你的这种先进性也好，你要仔细去琢磨一下，是不是首先。你这个只是一个战术上的勤奋，战略上你已经是变懒了，你已经考虑错了，对吧？要改变思维。那我们再讲一个更老的故事。我们小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神鞭》，是这个陈宝国主演的。他是讲一个清朝末年嘛，那个时候男人都留一个大辫子，有一个练武的人呢，他练了一项神功，就是把他长长的辫子练得像他的手臂一样，可以去控制。因而他成为一个武术最高的人，而且是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嘛，他去惩治了一个就是陈宝国演的一个小混混，一个地痞流氓。然后呢，他办完这个好事以后，他就是远走江湖，就找不到他了。然后这个坏人呢，就是经过多年的寻找，就想找他去寻仇。终有一天找到身边这个人的时候，发现他剃了一个大光头。手里拿着2个驳壳枪，也就是说他不再玩神鞭了，他玩手枪了。当陈宝国带着一帮小混混想挑战他的时候，他的双手双枪的这个准确性，一下子就把这帮小混混全镇住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这个神鞭它有一个巨大的 number one 的这个大优势，就是说它的神鞭的时候，人家能够把这个完全颠覆掉，放弃了。因为清朝末年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国家在开放，在发现说我们清朝的东西太落后了，西方的文明进来了，科技进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用枪用炮了，那人家就去玩枪了，而且照样可以玩得好。人家并不在乎说我头顶上的这个辫子是不可以割掉的，因为它是全中国 number one 的，对吧？那只有这种具有真正的创新和颠覆思维的人，他才能够是一个永立在潮头上，永远不落后。永远成功的人或者公司，我觉得说，苹果它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它虽然不像我们经常讲的那样说，乔布斯乔老爷离开后，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创新了。虽然好像我们有这样的遗憾，但是我们从现在的实际来看，Apple 苹果公司包括 New iPhone，它依然是 Number One。OK，就这样，拜拜。